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在我们的神面前做一个祷告。是的，我们天上的父，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你有赦罪之恩，为的是让我们敬畏你。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来学习什么是你的公义，和什么是你的怜悯。我们可以照着你的公义而行，照着你的怜悯而来怜悯。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没有公义，也没有怜悯。然而主，你却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唯有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恩主你自己的面前，才能够认识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怜悯。父，就求你赐下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以你的话语为大为尊，让我们能够俯伏在你的话语面前，能够来谦卑，来学习你的话语。父，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打开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明白这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我们今天来看约加书第六章。约加书第六章一节开始讲到，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远根基，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神向以色列人说话，以色列人却不听，所以耶和华神要向山岭和山冈来讲话。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本来是应该对神做见证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没有听从神的话，没有为神做见证，所以神呢就让地为他做见证。那么神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地为他做见证呢？那么他就让这个地荒凉，用这种方式让地为他开口的讲话。就好像在弥迦书七章十三节里面讲的，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因为当这块地荒凉的时候，人们就会问，为什么这个地会这样的荒凉，长满荆棘和蒺藜？不是说这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吗？原因就是这地的民离开耶和华神。其实如果我们人不肯赞美神的时候，神是可以让石头开口说话赞美神的。就好像诗篇一百一十四篇讲到，当神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沧海、约旦河、大小的山冈都有适当的回应。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四篇，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的民。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为以色列被他所治理的国度。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啊，你为何倒流？大山啊，你为何踊跃如公羊？小山，你为什么跳舞如羊羔？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他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神所创造的沧海、约旦河和大山对神的作为都有所回应，然而以色列人见到神的作为却没有回应。我们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心硬，说他们见到神的作为完全没有回应，说如果神的大能、神迹奇事如果行在推罗、西顿这些外邦的地方，外邦人早就悔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五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五节，有耳可听的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比你们还容易受。我们看到，在先知弥迦的时代，耶和华向人说话，人不听，所以神要向山岭来讲话。那么，神向山岭讲的是什么？神跟他们争论两件事情。我们看第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们做了什么？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其实神没有做任何事情让神的百姓厌烦，只不过是百姓厌烦神的话。神说，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可以向我讲。接着在第四节，他讲到他以前就是耶和华神以前向以色列人所做的善事。他说到，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盟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斯廷到基甲所遇见的事情，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在这里，神要以色列人回想神曾经为他们所做的两件极大的事情，一件是神把他们从当时极其强盛的国家，也就是埃及领了出来，他们在埃及做奴隶430年，他们在痛苦之中向神呼求，神就按着他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带着他们离开了埃及，也就是他们的为奴之地。其实呢，神早已向亚伯拉罕应许他们在埃及要为奴400年，本来就是4代，而神在390年的时候要提前10年带他们出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要摩西做他们的领袖，所以他们多受苦40年，直到430年，摩西80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呼召他，这个时候他才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神向亚伯拉罕所做的预言记载在创世纪15章，从十三节直到16节。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然后14节说到，并且你们要服侍那国，我要你们所服侍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4代，你必回到此地。这个此地呢，指的就是迦南地，就当时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然后神解释原因，就是因为亚伯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要他们纪念他向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那么神自己也守约施慈爱，拯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按照他所预言的差遣了摩西、亚伦兄弟两个以及他们的姐姐米利暗作为首领，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是为了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神在这个地方要他们思想神的带领和救赎。那么在6章5节，神讲到第二件事情，我的百姓，你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盟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营到基甲所遇见的事情，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那么 第五节的下半节非常的重要，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们在这里呢，先写下六章八节：是的呢，耶和华以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以你的神同行。然后在六章八节这个怜悯这里写上七章十九节，啊，七章十也是弥迦书，弥迦书七章十九节。耶和华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那么这六章五节的下半节，我们等一下会跟六章八节里面一起详细的讲。那么在这讲这里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从施行到基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回忆这些事情。在这里讲的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路上，他们到了摩押平原。在到摩押平原之前，他们在神的帮助之下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那么摩押的王呢，巴勒见到以色列人的强盛，他就用钱收买比尔的儿子巴兰，要巴兰这个假先知诅咒以色列人。但是没有想到，神竟然把巴兰的诅咒改为祝福。所以巴兰自己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到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讲到，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对他们做了何等大事。这些事记载在民数记的二十五民数记的二十二章到二十五章。那么虽然这个假先知巴兰因为是个男主不能够诅咒以色列人，但是呢，这个假先知呢，他显然很清楚，他可以怎么样陷害以色列人，所以他在施行这个地方就设下计谋，让以色列人以摩押的女子犯了奸淫，并且这些以色列人呢，随着这些摩押的女子去拜他们的神，向他们的神献祭。所以呢，因为他们的恶行，所以神果然发怒，就在施行的这个地方来管教以色列人。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呢，因为瘟疫所死去的有两万四千人。那么后来是因为亚伦的孙子也就是菲尼哈，他当时挺身而出，制止了以色列人继续犯罪，那个时候瘟疫才止住了。这就是在施行发生的事情。那么在基甲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施行的事情之后呢，神要摩西和亚伦再一次数点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摩西亚伦那一代老一辈的以色列人基本上已经全部都死在旷野了，原因是他们不相信神会带他们出迦南地，而在旷野发怨言惹神发怒，所以神说你们全部都要死在旷野，绝不能进入迦南。所以这一次摩西和亚伦他们数点的就是这些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不是老一代人。那么数点人数之后呢摩西亚伦也相继去世，因为按照神自己的预言，即使是摩西和亚伦他们都不能够进入应许地。那么能够进入应许的迦南地的只有迦勒和约书亚才可以进去。神的这个预言呢，记载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的，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可以进去。所以呢，到这个时候到摩西亚伦都去世了以后，这以色列人就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准备进入迦南美地。那么进入迦南地之前神怜悯这些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在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面前再行神迹，就好像神曾经对他们的父辈分开红海一样。那么在约旦河那个地方让约旦河断流，也是分开约旦河，让他们过约旦河如同过干地。过完约旦河之后约书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神的吩咐为在旷野里面出生的以色列人行割礼。 因为在旷野里面出生的啊，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行过割礼。那么为什么在进入迦南之前，神一定要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呢？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个割礼是如此的重要？
地约
呀，是啊，说得很对，就是说，我们来看一看哈，首先看割礼是什么意思。割礼呢，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我们来看创世纪17:7-13，神是怎么样讲的？为什么一定要行这个割礼？创世纪17:7-13，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坚定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聚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要受割礼啊，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以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包括下面几件事情。第一，是神要做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神。第二，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永远作为他们永远的产业。第三啊，以色列人作为立约的另一方，为了表明他们承受这个约，按照神的要求，他们必须受割礼，以此证明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够得到迦南这块地作为永远的产业。第四点啊，割礼同时也表明以色列人承认他们自己是属神的，也就是说他们承认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所以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啊，神要啊约书亚给他们行割礼，一方面是他们要以色列人再一次纪念啊神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曾经所立的这个约，让他们知道即使经过了430年，神没有忘记这个约，神是信实的，他所说过的一定会成就。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凡是没有受过割礼的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来接受这个产业。那么再有呢啊，就是要他们知道他们属于神的，神居然按照他们的预言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他也一定会按照他们所应许的进入迦南地。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虽然已经出了埃及，但是还没有进入迦南。作为他们年轻的一代，神要他们记住这一点，神已经答应你，神已经说过一定要带领你们进入应许地，那么神一定会完成他所应许的。这就是神为什么在他们进入迦南之前再一次行神迹，分开约旦河的水，同时也要他们在基甲这个地方受割礼。那么这些事情啊，全部记在约书亚记的第三和第四章。那么因为这比较长，我们只读两节的经文，那么我们就只读约书亚记第4章23-24。那么其他的部分呢，请大家回家以后呢再读一次。约书亚记第4章23-24，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除此以外，在基甲行割礼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神已经把这个世界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个羞辱，就是他们曾经为奴隶的这个羞辱已经除掉了。我们看约书亚记的5章9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名叫基甲。 犄角的意思呢，就是滚的意思。这个呢，就是从石屏到犄角所发生的一件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在这里我稍微讲一句题外的话，就是说，因为准备这次讲到的时候，我查考这些有关这些歌里的这些经文，那么从创世纪十七章到约书亚记三到五章，看到神为什么设立歌里然后呢，再看完旧约这些经文，看到这神真的是在这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心意始终如一，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从神那些忠心的仆人们，从摩西直到老约翰，他们凭着忠心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们讲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包括这个歌里，看到我们看到神为什么在肉体上受割礼，为什么立这个约？那么如果你明白这个割礼真正的意思，那么你就明白为什么后来使徒他们可以就是说在外邦人当中废除了这个在肉体上的割礼，他们真正的明白这个割礼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是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割礼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受割礼，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耳要受割礼，是行传七章十五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意思就是说，心和耳没有受割礼的人，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心和耳没有受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心没有受割礼，就是心没有归向神。耳朵没有受割礼，就是说神的话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因此，我们也就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割礼。就好像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说，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受割礼，我们不属神，我们也不可以服侍神。就好像。也不能够进入这个神所应许的地方，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受割礼，他们进入迦南进入迦南地之前必须受割礼。
我记得有专卖的那个，就他们主打宗教。原来是《使徒行传》七章多少？
七章五十一节。
五十一节。
我是说十五节。
对，你好像
是。五十一。
你说五十一。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弥迦书六章第五节，神要他们的百姓呢去追想从尸体到犄角的事情，那么就是他们要他们纪念神在他们身上许多奇妙的作为和他们的信实，让他们明白神的应许是从来不会落空的，同时呢也让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既然他们的祖先在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却不肯回转归向神，反而离弃神，神就会在他们身上施行他的公义。既然神对他们的祖先是这样子，神对这些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神就是要警告他们，你们进入神所赐的应许地，如果你和你们的祖先一样不懂得因为感恩那个回转来侍奉神，反而去侍奉巴力，神也会用同样的东西来对待他们。所以说神恩待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爱神敬畏神，我们懂得悔改。在诗篇一百三十篇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三节开始，第三到第四节。诗篇一百三十篇三到四节：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那么除了诗篇一百三十篇三到四节有这样子的教导，那么在罗马书来讲的也非常的清楚。罗马书二章第四节，罗马书二章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这里讲的都是说神施恩怜悯给我们是要叫我们悔改，那么同样的神的管教也是同样的要想叫我们悔改。我们再来回到诗篇一百回到诗篇八十五篇第二节开始，我们八十五篇二到四节我们来看。 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他们一切的过犯，收转了你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怒向神止息。所以这些经文讲都是很清楚，神的管教当中其实也带着爱，他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回转归向他。就好像约伯记五章十七节，约伯记五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总而言之，神无论是怜悯我们，还是按照他的公义来管教我们，他的心意都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回转归向他，让我们不至于最后走上灭亡的道路。就好像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神所说的话，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是想让我们悔改归向他，但是如果我们硬着心肠不肯悔改，那么结局就会落在神公义的审判和愤怒当中，那么那个结局就只有是灭亡。罗马书二章四节讲到是你们要悔，按照神的，因着神的怜悯要悔改。八章五节就讲到这个不悔改的后果。罗马书二章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被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么除此以外，在希伯来书十章的第三节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对不起，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因为我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这些警告的信息圣经里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原因是神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我们看到在斯廷发生的事情，其实也就是神愤怒的审判所以呢，唯愿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谁都不要落在神的审判当中，谁都不要有这样子的结局。好，我们接着看以加书六章六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神呢，岂可献一去的牛犊为燔祭吗？在这件事情上，是很多以色列人和甚至基督徒，我们都是有误会。我们来朝见神，来跪拜他，要献上什么东西？岂可献一去的牛犊为燔祭？或者是说，在第七节那里讲的，六章第七节那里讲的，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我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是不是说献一岁的牛犊，或者是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甚至是我们自己的长子，神就喜悦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写下撒母耳记四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不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滚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还有在这里也可以再写下何西雅书六章六节，何西雅书六章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所喜爱的是什么。献祭，我们知道旧约时代的献祭原是为了赎罪的缘故。那么旧约里面献祭的祭物，其实呢是给祭司们养生的。他们做神的工，那么祭物呢就好像他们的工资一样。其实神自己呢并不需要这些东西，神也不喜悦祭物。那么神喜悦的是什么？那么在六章七节讲得很清，六章八节就讲到神喜悦的是什么。我们来看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些经文呢，好像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 那么从整句经文来看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懂的地方。但是呢，这些经文呢，我觉得很多地方我们不见得真的就是很清楚。我们在这里呢，先把这些经文和六章五节的下半节一起来看。刚才我们讲到六章五节的下半节，说的是好使你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们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神提到从斯廷到基甲发生的事情，是要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们刚才讲了从斯廷到基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们从中看看神有什么样公义的作为。那么在我们看神有什么公义的作为之前呢，我们先看看神是怎么样向我们来启示他的，启示他自己。在出埃及记34章的第六节，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耶和华在他这个他就指到摩西，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第七节，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世代。那么神说到他的公义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那我们来看从在斯廷和基甲发生的事情，神的公义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在斯廷这个地方，神向以色列人施怜悯，不允许巴兰诅咒他们，明显是怜悯他们保护他们。但是在基甲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自己不能抵制诱惑，与摩押的女子犯奸淫，以至于去拜摩押的假神，那么这个时候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却毫不留情地用瘟疫击杀了24000的以色列人，这是为什么？因为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的神。神在这里就是要以色列人纪念这些事情，让他们知道，其实呢也是要我们知道，犯罪是一定要付代价的，我们犯罪得罪神，神必定追讨，除非我们回转回向神，神才可以涂抹我们的罪。但是就算是神涂抹我们的罪，仍然是会有后果。就好像摩西，因为他击打磐石2次，神虽然饶恕了他的罪，但仍然不允许他进入迦南地。尽管他多次恳求神，但神在他活着的时候仍然是不允许他进入迦南。这事情记载在《生命记》上，《生命记》3章23节。我们看《生命记》3章23到27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情。你起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危机。那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只愿意看到我们愿意看的东西，就是只喜欢看神慈爱怜悯的一面，常常忘记神也是公义，常常忘记公义的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我们自欺，我们也欺人，以为神是慈爱的，我们可以随意犯罪没有后果。那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神是慈爱的乐意饶恕人，那么罪责赦免然而仍然会有后果，那是不是就没有赦免呢？我想用下面一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不一定是很合适的例子，但是呢希望呢能有一点点帮助。比如说一个人他酒后驾车，那么出了车祸，他把过路的人撞死了，自己也受伤失去双腿。那么如果说这个人的家属，他这个人他因为他撞死人，他本来是应该坐牢的，按照法律做的制裁他应该是坐牢的，但是如果死者的家属饶恕他，不按法律 来起诉这个人，这个人呢可以因此免去法律的制裁，不用坐牢。这个人虽然是不用坐牢，但他已经失去了双腿，却不可能再回来。所以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得犯罪得罪神，神饶恕我们。如果我们回转归向神的话，神饶恕我们，我们仍然是可以进入他的国，但是犯罪的后果我们实在是还是要承担。我们看在基甲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犯罪，神发怒用瘟疫击杀犯罪的人。说后来呢，虽然因为腓尼哈的这个义举，瘟疫是止住了，但是已经死去的人却不可能再回来。所以这就说这是犯罪的后果。那么我们看完神的公义，我们现在来看神的怜悯。刚才我们在怜悯这里已经提到了这个弥迦书的7:18-19，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人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那么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是赦免罪过，饶恕赦免罪孽，饶恕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并且要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那也就是说，神的怜悯就是我们所有的罪他都不再纪念，全部涂抹，好像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那么这里呢，也是约翰一书1:9里面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理解6:8这个经文的关键是，首先我们要清楚，这里讲的公义和怜悯，全部都是神的公义和怜悯，不是我们自己的公义和怜悯。因为我们人的公义和怜悯并不是真正的公义和怜悯，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公义和怜悯。在耶利米书17:9讲得很清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人心既然如此的诡诈，我们人心里面根本就没有公义。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真正的公义，我们就是义人而不是罪人了。约伯记里面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呢？人岂能比照他的主接近呢？这是在约伯记7:17里面讲的。那么诗篇58:3描述我们是什么人呢？描述我们是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离，一离母腹就走错路。所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公义。那么怜悯呢，我们也没有真正的怜悯。箴言书12:10，义人顾惜他深处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所以前面讲的，我们是一出母胎就与神疏离，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言的恶人，所以我们的怜悯也是残忍。就算是保罗他自己也是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夺得我，只是行出来夺得我。就在这个节的经文在罗马书7:18。所以说真正公义和怜悯的只有一位，就是神他自己。就好像诗篇145:17讲，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如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所以我们这里讲的行公义和怜悯，都是神自己的公义和怜悯，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所定的公义和怜悯。第二个我们要理解这个经文很关键，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就是说从前面出埃及记的34:6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神有怜悯，但神也是有公义，神是完全的公义，他也是完全的怜悯，这是神同时存在的两个属性，是连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从我们上面讲到施情到基甲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怜悯的，所以他不允许巴兰诅咒以色列人，但如果以色列人以为神有怜悯，就滥用神的怜悯自己去犯罪，那么神的管教甚至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 因为如果是没有真正的公义，你就没有真正的怜悯。为了帮助大家说，我能够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一点，我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很多人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永州有一个母亲叫唐慧。永州是湖南的一个地方。这个唐慧呢，她这个事情之所以很出名，是因为2006年10月份，晚上这个唐慧她有一个11岁的女儿，名叫做乐乐，被一个男人呢诱拐之后被强奸。这个女孩子呢回到家里面，她不敢告诉任何人她被人奸的事情。那么两天之后，这个男人呢就要挟这个女孩子说，要她跟她离开家。这个女孩呢就跟着他离开了家，这给父母留了一张纸条，也不敢说她去了哪里。随后呢，这个女孩子呢就被这个男人卖到一家休闲中心。这家休闲中心呢，这个他有很多个老板，好几个老板，就用杀死你全家啊这样子的话来威吓这个女孩子，就逼迫她到当地的这些酒店呐、洗浴中心啊去卖淫。仅仅3个月的时间，这个11岁的女孩，卖淫100多次，一直到12月下旬，她的母亲找到这个女孩子以后，设法把她救了出来。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却被这个医生诊断为她得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精神障碍，并且得了无法治愈的性病，将来甚至可能没有生育的能力。但是这件事情呢，之所以广为人知，被很多媒体所关注，不光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悲惨的遭遇，更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所反映出来的一个司法不公啊，暗无天日的现实。那么乐乐的母亲唐慧，她用六年的时间倾家荡产，甚至是以死相逼，都不能够完全为她的女儿伸冤，把残害她女儿的人全部绳之于法。因为公安司法部门的腐败，6年来她上告无门。那么最后呢，作为受害者的母亲，她反而被公安局给关起来了，关起来一段时间。那么今天我拿这件事情出来讲的原因，这个不是说重点，不是说这个案件我想讲的，在这么悲惨的一件事情当中，如果说这个残害乐乐的这些人被送到一名法官这里，而这名法官说我是大有怜悯的，我判你们无罪，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继续做你们喜欢做的事情，你觉得这位法官到底是怜悯还是残忍？所以说，没有真正的公义，也就没有真正的怜悯。所以，神的公义和怜悯是连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就是神他自己都不能够违背这一点，因为神以他公义的缘故，以他的话语为大为尊。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我们把出埃及记的34章第六节和弥迦书的7章19节放在一起看。前面讲的是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讲的是，我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被追讨他的罪。后面讲的是，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好像是很矛盾，好像因为前面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后面又说可以把罪投于深海，就有这个矛盾在里面。其实呢，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福音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说，万归有罪为无罪的神之所以可以除过我们的罪，是因为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所有的人罪付了代价。神在完全无罪的耶稣身上完成了他必追讨他的罪的公义，就是他万归有罪为无罪的公义，我们的罪就得以除过，是以神独生儿子的死为代价。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成了，这句话其实是当时欠债人把债务全部还清的时候的一个常用语，意思就是说我所有欠的债全部偿还了。所以这个成了就包含了所有欠债人的罪债已经被偿还的意思，也就在这里神的怜悯也就同时神的公义都能够得到完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 虽然是怜悯罪有罪的人，但是神绝对不能容忍罪。这个神的公义和怜悯是同时存在的，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好，我们上面对神的这个公义和怜悯有了这些的了解吗？我们再接着看六章八节的经文啊，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不单是要知道神的公义和神怜悯的属性，他也要我们去学习去行公义和好怜悯。那么我们前面讲了，我们人没有自己的公义和怜悯，没有真正的公义和怜悯，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行公义好怜悯呢？那么就是唯有存着谦卑的心啊，并且与神同行才能做到。那么什么是谦卑？谦卑就是以赛亚书55章第七节讲的，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无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们。当归向我们的神，神必光行赦免。意思就是说，我们谦卑就是丢弃我们自己的道路，丢弃我们自己的意见。更详细一点讲呢，就是从圣经里面来学习什么是神的公义和怜悯。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取得真正的公义和怜悯，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按照神对我们的要求，按照神自己公义和怜悯的标准来行公义，我们来好怜悯。那么这讲的如果是我们再从圣经里面看一些具体的例子看看我们具体的怎么样来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行神的公义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在传讲和行神公义的真理的时候，要怕神不怕人，要刚强壮胆。如果我们确定神的公义，不管怎么难我们都要来行。我们来看菲尼哈的这个例子，为什么他的义举呢让神如此的喜悦让神不仅马上停止了瘟疫并且呢因着菲尼哈所做的，神立他和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这件事情呢记在民数记的25章，我们过来看民数记25章1到13节。民数记25章1到13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起了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就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起了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摩西和以色列人全会众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谁知以色列中有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了有24000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你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住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将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的职任，作为当祭司职任的，做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从民数记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愤怒临到犯罪的以色列人，因为神如果不及时的制止这样子的罪行，以色列人当中会有更多的人陷在罪里面，最终会导致全部以色列人都在最终灭亡。而菲尼哈呢，如果当时他不除去那犯奸淫的以色列人，会有更多的以色列人在瘟疫中死去， 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犯奸淫的人胆子真的是很大，就在摩西和其他的以色列人都在会幕面前为了他们的罪，为他们因罪带来的后果哭泣的时候，这个人竟然当众再犯罪。所以我们来看神为什么喜悦非尼哈所做的。第一，他明白神的心意，他杀死那个犯罪的以色列人，他用的是神的权柄，是神在审判，不是他自己审判。他所做的呢，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他不是那个犯罪人，犯罪的是另外一个以色列人，那么他完全可以不管这件事情。但是他明白神的公义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犯罪的神一定要追讨，所以呢，他是怕神不怕人。他杀了这个人，这个人他的亲属除非是敬畏神的，相信一定会恨他，甚至会为他报仇。但是作为非尼哈，他只要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这就是我讲的神公义的第一方面。我们传讲和行神的公义的时候，要怕神不怕人，要刚强壮胆，也不要怕人的恐吓。那么在神公义的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就是当我们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被人冤枉、被人亏负、被人侮辱，甚至是被人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说那个时候我们该做的是，我们等待神公义的审判，而不是自己为自己伸张公义。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罗马书的十二章，从十四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中间我跳几节啊，没有全部在这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第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呢写下这些真理给我们。我相信呢，一方面是因为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他自己对基督徒的逼迫当中，他亲眼见过基督徒不为自己伸冤，而是听凭主怒。因为保罗亲眼见过斯提凡的殉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九到六十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九到六十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保罗也喜悦他被害，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个时候保罗还是扫罗的时候。那么保罗在他信主以后，他生命改变，他自己呢也是同样这样子行的。那么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多处的记载啊，我们没有时间把它一一都读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多处的记载，那么保罗呢，他自己被人诬告啊，因为他传福音的缘故，他被人告，被关在监牢里面，四处受审。那么他从来他都没有用这些机会为自己申辩，反而每一次呢受审的时候，他都用这些机会来传讲神的福音。甚至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看亚基帕王自己怎么讲的。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八节，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意思就是说，当亚基帕王在审保罗的时候，保罗仍然是劝说他把信主，作为基督徒。保罗并不是说为自己伸冤，所以说保罗呢，他自己不但是明白，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那么他也是自己是愿意凭着信心来等候神的审判，而不是为自己伸张正义，因为他明白这是因为基督徒的忍耐等候神，也就是说神自己的 对他的忍耐，才让他有机会得救。因为如果那个时候呢，基督徒自己伸张正义，把保罗也给打死了，那么保罗呢就不可能有机会信主，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很多本的圣经。那么保罗自己也是这样的讲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则永生人做榜样。所以就说，如果我们能够忍耐等候神的公义，其实呢也就是怜悯了。保罗这样的做，他也就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的忍耐等候那公义审判的主。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并没有犯罪，这里他讲的就是耶稣，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卑下的话，只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么我们再看彼得，彼得他也是有同样的教导，他在彼得前书三章九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彼得前书三章九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人造，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么这里为什么说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呢？原因是说，当我们被人羞辱、被人辱骂，或者被人逼迫的时候，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可能是为我们因为传讲神的道被人辱骂、被人厌弃，那么就好像保罗、好像耶稣一样，那我们是有福的，因为在马太福音五章十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但如果我们被逼迫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等待神的公义，那我们很可能也会去作恶。那么就算是我们不作恶，我们至少也可能会不再讲神的话，那么我们的福气也就是失去了。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要等候神自己的公义。那我们被人辱骂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说当我们觉得别人指责甚至是羞辱辱骂我们的时候，完全有可能也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对，别人指出我们的错来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做错，我们就会认为被别人所羞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反击回去，虽然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但如果我们已经是在作恶，已经是在犯罪，那么对方呢才是被义受逼迫的一方。那么我们前面讲了，神是万不有罪为无罪的，那么我们作恶，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总有一天我们会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但是呢，如果别人指责我们的时候，就算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那么我们仍然不是以恶报恶，这种时候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是怜悯了我们自己。因为等我们发觉自己有错的时候，我们就会庆幸我们跟没有作恶，也没有落到神公义当中，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福气。上面讲的呢是神行了神的公义，那么怎么样行神的怜悯呢？刚才已经讲了，其实我们等候神的公义呢已经就是怜悯的一部分。那么怜悯当然不光是有这些，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怜悯，我们也不可能善待我们的仇敌。那么神自己也是一样，神自己呢就是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人。因为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我们前面也讲了哈，神恨恶罪，但是呢他怜悯犯罪的人，所以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怜悯人。我们怜悯人呢，从消极的一方面来讲呢，是因为我们自己需要神的怜悯，神对我们是大有怜悯的。如果神不是怜悯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早已灭亡了。因为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二章十三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耶 不怜悯人的，神也一，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审判也是像怜悯发生的。所以说，从消极方面讲，我们怜悯人是因为我们自己需要被神怜悯。那么从正面上讲呢，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呢，我们怜悯人呢，是因为神喜悦我们怜悯人，神也会因此赐福给我们。箴言书十九章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箴言书十九章十七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那么我们讲具体一点呢，那么怜悯人是什么呢？怜悯人就是我们要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以及贫穷，还有在病痛当中的人。那么特别呢，是对于那些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更加该如此。还有一种怜悯呢，就是按照犹大书的教导，就是怜悯信心啊、软弱的和犯罪的人。那么犹大书一章二十二节，犹大书就是一章书啊。犹大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有些人存疑心，你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怜悯的心啊、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你当厌恶。总之呢，我们讲到这里，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行的是神的公义，我们好怜悯，好的是神的怜悯。要想能够做到这一点，唯有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才能够做到。也就是说，唯有我们抛弃自己的意见，谦卑来向神，你在圣经里面寻求什么是神的公义和怜悯，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才有可能与神同行。那么弥迦书的六章八节讲完了行公义、好怜悯，那么后面的经文呢，神就是用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先是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讲到这些公义啊。我们看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的人必纪念他的名，你们当听谁派定刑罚的派定刑杖的惩罚。神向以色列人和我们呼叫，让我们知道谁派定刑杖的惩罚，让我们对他有敬畏的心，远离恶事，不至于为自己招致神的愤怒。那么神的心意仍然是要我们得救，不想我们死亡啊。下面的经文讲到具体一些不公义的事情，让我们懂得避开这些恶事。第十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口，我若用公义的天平和鬼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看得清洁？这两节经文讲的这些事情，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啊，特别是在大陆，你想那个去买东西要那个秤，常常是不准的，你买一斤回家可能就只有八两。所以这个工艺，这个诡诈的砝码，都是我们很清楚的这件事情。这种事情在全世界都有，但是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有意无意之间，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曾经用过诡诈的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个呢其实就是诡诈的砝码，因为我们没有用公平来对待别人。十二节，城里的户户满行情报，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那么富人行强暴，那么穷人呢没有能力行强暴啊，那就是满口的谎言，一样是互相的欺诈啊，行使人看为恶的事情。前面讲的犯罪是有后果的，那么罪人呢最终招来神的公义。十三节，因此我击打你，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便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杀走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揉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那么这个惩罚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看到人中年辛苦到头来却没有收成， 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的犯罪和罪行的缘故。十六节，因为你所按立的恶规，行压他家一切所行的，成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这里讲到的案例是北国以色列国的一个国王。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的国王呢，大多他们都是经过血腥的厮杀而夺得王位的。那么这个案例呢，有例外啊，他是以色列国原来一个元帅。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国另外一位名叫新利的这个重臣，那么他篡位啊，刺杀了刚刚继位两年的国王以利。那么以拉过了刚刚做国王两年的以拉，那么他自己做了国王。在以色列国当中呢，有另外一帮人，他们要立这个元帅按立为王，所以呢，他们功夫精彩，那个才做国王七天的新利呢，就自焚而死。那么这样子呢，按立就做了以色列的国王。那么旧约呢，圣经里面对这些国王的这位国王的评价，记录在。列王记上16:26，案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我们从列王记上16:25可以看到，案例呢是一个极坏的国王。那么就是这么坏的一个国王，他的儿子呢却比他更坏。那么就是他的儿子，就是在圣经里面臭名昭著的亚哈王。圣经里面对亚哈王的评价说，在列王记上的16:30，列王记上16:30，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就是说亚哈比他的父亲更坏。那么还有比亚哈更坏的，那么比亚哈更坏的就是他的太太，他的王后耶洗别。那么耶洗别呢所行的恶事非常的多，那么圣经里面详细记载的就是说，耶洗别杀害一人拿伯，只是为了夺取拿伯的葡萄园。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作恶呢，耶洗别杀害拿伯之后，神让先知以利亚预言了耶洗别的下场，或者呢，你也可以讲，神让先知以利亚宣告了他对耶洗别的惩罚。那么就在列王记上的21:23讲得很清楚，列王记上21:23，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利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那么耶洗别最终的结局是被马践踏尸体成为碎片。那么这些事情关于暗利和亚哈父子这些事情的记载呢，在列王记上的16:1-列王记下的9章。那么这些呢，请大家回去自己查考。那么在这里先知弥迦讲到以色列人呢，因为追随这些很恶的王行他们所行的，并且顺从他们的计谋，那么犯罪的结果就是神让以色列人再次受到亡国的羞辱。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在基甲的那个地方，神把他们曾经在埃及人做奴隶的羞辱从他身上已经除去了，但是神现在却说，你们也必担当我们的羞辱。所以我们看到犯罪离开神的结果，就是再一次被这个世界羞辱。那么我们今天弥迦书第6章的查经呢，就到这里。